安，请打开您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二章10-12节。打开圣经，这个是我们继续上一次，李光牧师之后，我们还继续来看约翰福音怎么样塑造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这是一个喜乐的记号。今天在领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因着婚宴给人带来的欢喜快乐。请大家达到约翰福音的2章1-12节，我们用就是同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块来念，都翻到的时候，如果你是和合本圣经呢，你就可以大声念；如果是其他的译本呢，念的稍微声音小一点，我们可以有 harmony 哈。约翰福音2章1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佣人知道。管筵席的并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好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留到如今。这是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你把这段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回想你在这个2000多年前开始实行传道，回到人悔改的时候，第一个神迹竟然是一个婚宴。主，你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婚宴，让我们知道婚宴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都是被娶的，我们求主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明白我们原来跟你应该有的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来信靠福音，来转化我们在你里面的生命。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请问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在当时约翰福音写作之前，已经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了。原因在哪里？如果用约翰自己的话说，是在约翰福音的第20章第30节，约翰这样说，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行了许多的神迹，或者说 miracle sign， 行了很多的记号，并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但是要记这些事，这些记号，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他们，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换句话说，这一节经文是我们今年的侍奉和人生主题的来源。我们说信靠福音转化生命很重要的一些根据是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如果这节经文如果你能记住的话呢，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受用。当约翰写成这最后一本福音书的时候，甚至很可能比这个启示录还要晚。约翰用一个很重要的词，是今天很多的人误解，用了一个神迹。其实这个词呢，中文翻译是神迹，那叫 Saminia。 这个词的意思是记号，就是指向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像你要去迪士尼，你在这个无论是4号还是417上，他都告诉你迪士尼在哪个出口，它本身并不重要，它重要的是它指向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些经文的时候来看的时候，耶稣基督做这些第一件神迹的时候，或者说一个神奇的记号的时候呢，要指向一个更大的属灵事迹。耶稣做过很多的属灵的神迹奇事，但是约翰只选了7个特别作为记号，这里要突出耶稣是谁，耶稣为他所爱的人做了什么。所以如果你注意看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把约翰福音分成2部分，1到11章就是讲记号，耶稣做的事，然后呢第12章以后到结束是讲耶稣基督荣耀的， 或者说是他上十字架的。所以荣耀的书和记号是通常人们来看约翰福音这两大段的。如果我们今天来看这些记号的时候，这七个记号，无论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记号变水为酒，还是后面在第四章第五章医治大臣的儿子快要死掉这个儿子，然后瘫痪了38年的这个瘫子，喂饱5000男人，那包括孩子更多，在水面上行走，然后医治瞎眼的人，然后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七件神迹奇事或者说七个记号的时候呢，彰显耶稣是谁，耶稣在短短的3年的侍奉中怎样改变人类的历史，改变人类的命运，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七个记号的时候呢，其实不是当约翰没有选择其他的，而作为后面写成一个福音书，他要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做一个，要我们知道更突出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让我们这些人更能够清楚的一眼认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君王，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道路真理生命，到上帝那里去的唯一道路，从而可以得生命，可以承接他荣耀的国度。所以当我们一读这个第二时候，我记得我在信主不多久的时候参加过一次 BSF 的学习，就是圣经学习，这很著名的一个在美国各种各样宗派里头都会用的一个叫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他就来讲约翰福音第二章。尽管我看完以后当时也不明白，说因为我们一看第二章就是一个婚宴，可是为什么耶稣选择一个婚宴变水为酒作为他开始侍奉的记号，这件事情跟其他我们刚刚念的无论是医治瘫子瞎眼的人水面上要掉下去这些事情都干嘛 much more dramatic， 对不对，让大便活人和大便死人变活人，这种事情显然如果你是演戏的头牌戏你一定要什么打响，对不对，以至于下面才有续集嘛，能够吸引人。如果你是设计网页的，你一定要在网页的一开始就把你这个公司你这个机构你这个教会或者你个个人的特点突出出来，我这是从小涛为我们教会设计网页学来的哈，不然他说别人就走了，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今天的人没有耐心的，当年的人是一样的。如果你是求职读书的人，今年我知道工作不好找，那在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一定要突出你的特性，不是让你撒谎，而是说你是谁，你做了哪些，你将来想做哪个。如果别人看完你的履历表的时候还不知道你这人是谁的时候，大概呢你被大学录取或者教授录取，换句话说到公司就业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对不对。同样的，耶稣在这里做这后，他显然有一件事要给我们产生第一印象。可是就像我们如果对新旧约不了解的人，你看完说这有什么呢 chemical process， 我们学化学的人可能想这件事啊。但是实际上他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透过这个丰盛的礼物给迦南的人，就是这个迦纳的人带来一个 party， 正在吃喝的时候，正在婚宴上喜庆的时候没酒了，他把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尴尬的境界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让我们看见他就是神的羔羊，看见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儿子，他成就旧约开启新约以新换酒的这样一个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首先要看这个记号要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这个记号指向他是弥赛亚除去世人罪孽那个羔羊，他是宴席的主。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他怎么样把这个为新娘预备的宴席带来的，以至于让新娘都能够品尝到他数天的喜乐。最后在我们来看门徒人生的时候，这个故事怎么教导我们跟他有亲近的关系，如何来祷告，这三个方面或者这三个问题来认识信靠我们敬拜的主。超量的美酒指向婚宴的主管，醇香的美酒指向喜乐生命的源头，酿成的美酒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来看哈，第一个部分，我相信在座的有没有参加婚礼过的人啊，都参加过婚礼哈，我们在座人可能嫁过或者娶过，或者你自己娶别人嫁给别人，你参加婚礼你有什么体验，一定很喜乐，不论你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背景，无论是在中国北美台湾你都会非常兴奋的。据说美国人在婚礼哈 花今年的平均指数是16000，经济萧条还16000往里砸钱哈。那台湾大陆我就不知道了哈。就是说这件事情，婚礼的欢乐，人们愿意在婚礼上预备投资，我不知道你们都花16000哈，你们做婚前辅导可能更有价值哈。所以我和师母很累的婚前辅导，但是呢绝对比你做16000的婚礼要值得多。你如果活在第一世纪的加利利，在那个时候你想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政治文化环境、经济环境是什么样的，有点像上个世纪日寇占领中国那个情景，有点像北美的情况的话呢，有点像这个30年代经济大萧条、70年代什么石油危机，然后我们今天的什么经济风暴，是这样一个 very stressful， 是非常一个压力充满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你在无论什么样这种背景的情况，你进到这个婚宴里头呢，至少让你可以暂时忘记什么烦恼、考试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失业的压力、寻找工作的压力，是不是？至少在那里可以暂时到了一个解脱，说我可以歇一下，今天我可以有一个欢乐的心情。所以犹太人在取宴席的时候跟中国人很像，流水席哈，像中国农庄一样的，我们这个都大概没有参加过这种哈，但是故事里看过。所以因为耶稣的母亲可能跟他们沾亲带故，所以呢耶稣带着他刚刚招的门徒哈，上一章是讲的这个嘛，对吧？他招了很多的门，包括拿单业，就去蹭饭去了，对不对？到那以后呢，他们第一次亮相，显然这个男方的预备不周哈，在这个西方的文化里头是女方组织什么婚那个婚礼的哈，在中国文化不是的，对不对？跟这个犹太人比较像，是这个新郎官呢没有想到这么多人来，或者说这么多人那么能吃哈。这个宴席还没完，酒倒先喝光了。你知道这个新郎这时候是很难堪的，对客人是非常不敬的。那么管宴席的这个 master of the banquet， 他肯定更麻烦，对不对？他要什么备炒鱿鱼的，对不对？好，你们好像都不太害怕失业哈，就我怕一样的哈。就是说实际上他是有一个 job， 他有一件事情就是要让这些客人快乐，对不对？结果呢现在没酒了，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要有一个人救场。所以第三节就讲了说酒用尽了，玛利亚就对他的儿子说他没酒了，意思说妇人或者母亲是比较客气，好，瘟疫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没到了。母亲就对佣人说 OK，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段对话非常的奇怪，我们先不解释，我们先看后面比较容易的哈，就是第6到第7节。接下来这样说，他说照着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大缸在那里，然后每一口都可以盛这个3桶水。耶稣对他们说把这缸倒满水，他们就倒满，倒了口这个井口哈，这个缸口，然后耶稣说你现在可以盛出来给这管宴席的去喝了。他们送去的时候，管宴席的一宴说这个变水为酒，我们都知道哈，说好的不得了，还抱怨了一番。这头如果你看这个6口缸哈，是很大很大的缸，咱们今天都不用这个了哈，我们都用水塔了。但是当时候这个一个大石缸能够装18到24个加仑的水，也换句话说是120公升呢 ，liter， 这很大的，整个说是100多加仑，这个不是可口可乐哈，这是酒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法国的高级葡萄酒哈，或者我喜欢喝这个西班牙的一个葡萄酒，是这个有一次到别人家喝了以后又便宜又好。然后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呢吩咐把水倒满，然后舀出来。这个吃惊的是谁啊？管宴席的，对不对？他虽然不知道在哪来的，只是吃惊说怎么这个人有点蠢哈，倒过来做事，喝醉了之后给他什么酒都一样喝嘛，对吧？所以管宴席什么一些说刚刚我们的司会这个刘国立，或者说要春节晚会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今年学生会和这个我们 OCPC 是谁做这个司仪哈，他肯定要宾客来了吃好玩好，对不对？这是他的主要目的。这个变水为酒的事情呢，把他给搞砸的事情呢救了。换句话说，耶稣现在是什么客串做这个 master of the bank， 他做管宴席，因为管宴席的已经无能了。如果你注意这句话的表达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谁？如果我们说 做这个记号的时候，要表现向我们表达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实际是真正管宴席的。圣经经常用天国是什么一个宴席，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了一桌宴席，请所有的人都来赴宴，来领受上帝的快乐。所以犹太人呢，一直以为呢，就一直认为这个葡萄酒呢是上帝给他们的礼物。所以在诗篇里讲的说，酒能够悦人心，像油能够悦人面，然后粮呢能够养人的身体。不过人类呢是误用酒精的。我记得我女儿刚过二十一岁的时候，她去一个美国的同学家，正好去感恩节，然后他们就说：“哦，你今年二十一岁了，然后我们带你去喝酒吧。”她从来没喝过酒，结果喝完以后就云里雾里，马上就然后过了一会儿不行就吐了。然后她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酒怎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每个人都要喝，我怎么觉得一点不好喝呢？”人家说：“你喝太快了哈，酒如果你慢慢的喝，不要过量的喝，是很醇香的，对不对？”啊、哦，对不起哈，我不是鼓励大家，但是如果你酗酒，然后你如果我就不说了哈，你就会出问题，对不对？基督徒是可以喝酒的，但是呢，不能够酗酒，酒后驾车是很危险的。所以在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想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喝酒，而是说这个丰满的这五缸一百多加仑的这个美酒，要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赏赐丰盛生命的主， abundant life 在他里面。对一个贫穷挣扎崎岖的人生旅途来说，哈，你想一想，谁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谁能让我们暂时的缓解，让我们能够面对明天的挑战？我们在座的多少人可以见证，我们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都认为说有了人生就不一样，结果读了一个又一个呢，还是一样。咱们上次那个讲到的李光多少六个学位哈，还是八个学位哈，最后还是做牧师了啊。但他有一部分是神学的学位。最后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在这种正学位的时候，仍然有很多的疲惫。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以为有了工作，有了绿卡呢，人生就不一样。结果有了工作，有了绿卡以后呢，仍然发现人生是漂泊。因为这样的体验。我们以为有了家，有了儿女以后，人生就不一样。结果再来有了婚姻，有了儿女以后呢，我们经常会说一些话，说结婚以前你要睁大眼睛，结婚之后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人都是经常反过来，结婚之前都是不睁眼睛的，结了婚之后才看特清楚。所以我们都会说，哎呀，婚姻无论美满与否，儿女是否出息，同样都不可能带来最深的满足和盼望。因为这些酒虽好，不是活到永远的，也是上帝给我们人生的礼物，可是都是暂时的，没办法满足我们最心身心灵最深处的东西。除非你能认识这个管宴席的耶稣基督，他是赐下超量的美酒，从天而来，带来真正荣耀的改变，这种生命的丰盛在他里面。好，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美酒，大量的美酒要表明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在我们贫乏之处，在我们屡略不容易的地方，这个宴席的主宰，这个天国宴席的摆宴者，呼召每一个人都来享受他丰盛的生命。但是他这个丰盛的生命怎么带给我们的呢？怎么带给我们的呢？带给他的，给他所时候，让这些人能够品尝是怎么样带来的。我们来看第二点，这缸的美酒指向什么？指向一个耶稣基督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在基督教里很重要的是真理，我也很喜欢真理。如果你看我跟翟雷和这个文琪带的课叫世界观，对不对？基督教世界观是英文的，我们有中文讨论，今天是翟雷要带，让我们能够有丰盛的生命，认识他是谁。但是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来经历他是谁。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的时候呢，我们小从小到大都有些问题，可能有的人感情是关闭的人，可能在你创作的时候特别丰盛，但是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福音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认识真理，还有一件事要经历这个真理给我们带来丰盛的感情感受。福音教会或者长老会呢，缺乏的地方呢，很可能呢是这个情感方面。 因为我们是以理性为主导的，理性非常好，能够明白上帝的真道。经常会不会停在那里说我明白了就行了？如果你遇见一个哭得死去活来的人，你是不是属于那种束手无策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还甚至有时候不明白为啥这事哭啊，因为这样的大男人，对不对？说这样的话的很多哈，我们都觉得不理解别人。但是耶稣让我们要品尝他这个美酒，第一个神迹奇事要凸显出这个长的味道。你看第九节，管宴席的长的那个水变为酒的，然后就知道，虽然不知道从哪里来，然后就问新郎了，新郎官你怎么做这个事儿呢？这是好酒啊，怎么弄到现在？一上来应该摆上好酒啊。管宴席的尝了这酒，认定那是上等的好酒，超过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他没有醉，那个时候其他人可能尝不出来了。你还记得诗篇吗？圣经经常都会提醒我们，诗篇的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善的，你们要来投靠他。圣经说过多少次这样的事情？难道以色列人不知道上帝是谁吗？他们没有品尝过吗？我知道我们很多的人在观念上是知道上帝是美的，上帝是善的，但是差异就是在于我们很少有人尝到主人的滋味，不是吗？在患难中尝主人的滋味，在喜乐中尝主人的滋味，经历到上帝的美善。如果你不来投靠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经历到这件事情，这个绝对不是停留在头脑里的。如果你缺了这个体验，你人生是有缺憾的。自己对我来说呢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人生体验的最高的境界，我们老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什么？以上帝为乐的。但是有多少我们真正经历过以上帝为乐？你如果去大瀑布，是被这个大瀑布的这个美景所吸引，对不对？你顿时忘我的陶醉，你已经忘记你现在了。其实在上帝里面，如果真正的喜乐就这样，你已经忘我了，你再不想明天怎么样或者别人怎么对待你，而是在他的美里面，在他的善里面有被滋润的感受。约拿丹 Jonathan Edwards， 这是普林斯顿的一个前校长，当时这个普林斯顿大学还没有成立，还叫 New Jersey College， 那就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许多人在头脑里都相信有上帝，而且上帝是美善圣洁的，就跟我们唱诗的一样，但是差异在于什么呢？有些人真正体验到上帝的美善，是因为他们爱上帝，经历到上帝的美善和上帝的圣洁，这种给他们带来的生命里面的这种好处，有些人没有。他说就像很多人都知道蜂蜜是甜的，但很多人就说蜂蜜甜，从来真正没有尝过蜂蜜，而只有尝到蜂蜜的人，他说是真正知道蜂蜜是什么样的甜。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活在经历的一个文化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在这看到底你经历的是什么，是经历上帝的美善，还是经历你自己想出来的美善，这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的确带给我们很多情感上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人要想到，圣经说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郎，哦，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什么？是他的。换句话说，他没有说我们是他的新娘，他好像是我们的丈夫。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在想我们跟他接吻的情景吗？你大概说，怎么跟上帝的儿子接吻？实际这里头有这种意思。当我们来说新郎和新妇之间关系的时候，是 very sensational， 是有这种情感的冲动的，不过是圣洁的情感的冲动。如果你来看这个我们刚刚所唱的这条歌的时候，我是很感动。因为当我们来说十字架的路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十字架的苦，对不对？十字架的泪。但是这个歌唱的时候唱的什么？幸福的路，喜乐的路。这个是真正的写照，是一个 fullness of the discipleship。 不光是说舍己，同样的说在舍己中发看见上帝的丰富超过我们自己所思所想。你如果你来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多次用丈夫代表耶和华，代表神自己，用百姓，这种关系代表一种亲密的关系。在新约中，保罗说过很多的比喻，耶稣自己形容的更多。耶稣自己说他自己是新郎，使徒约翰怎么说？他说我是喜乐的伴郎。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什么时候再会办， 如果你的朋友比较多，你的什么伴郎官就比较多，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找什么样的人做你的伴郎呢？我知道一般人都不会找比他高太多的，然后也不会找他比他太英俊的。就像这个施洗约翰啊，就找说耶稣，我跟他系鞋带，就是他要凸显的是什么？今天那个新郎官，那更不要说那个新娘了哈。所以施洗约翰在第三章他就说，故此我喜乐的心就满足了。如果你要做人家新郎这个伴郎，你千万不要凸显自己哈，那你不然你就惨了，下次你没人找你。那么还有人当耶稣基督这个带领门徒的时候，门徒就是又吃又喝，然后跟税吏人在一起，然后呢有法利赛人就指责耶稣说，你看施洗约翰是那样，然后呢法利赛人都禁食祷告，你们为什么不禁食祷告？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他说，新郎和陪伴他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禁食呢？他们应该快乐，新郎还在的时候他们不能禁食。但是他说了，日子将到新郎离开他们的时候，那日子要禁食。注意这个很重要，耶稣在这里跟他们讲的时候透露了一点，说新郎要离去。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讲他要死，这个跟我们来解释刚刚我没有解释那段话很有关系。究竟耶稣说他的时间没有到是什么意思？大家再来回到刚刚第三节开始，耶稣基督的母亲对他说，我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原文作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就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段话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就来说，哎呀，这耶稣对玛利亚这个称呼不太好，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甚至英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翻成说母亲，括弧里的说，因为要向我们的同人表达中国人是不孝是什么最高最糟糕的罪，对不对？所以要把它翻成母亲，让它翻成 dear。 但是这如果直接翻译呢，就是妇人，没有其他的词。到底要说什么？我与你什么相干？你现在把我扯进来干嘛？但是如果你知道约翰福音是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已经出来传道了，他跟他妈妈的有一个关系的转换，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跟妈妈的关系有点像我们跟妈妈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今天回到父母身边还都听爸爸妈妈的话，对不对？甭管你多少岁，五十岁了到妈妈面前还是点头哈腰，对不对？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和一个普通的儿子的关系，约翰福音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呢，母亲提到耶稣基督肯定想到很多的事情，你还记得圣诞节的时候天使想要报信，然后先知告诉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不管耶稣以前有没有做过神迹奇事，他应该是没有做哈，就是他第一件嘛，圣经记载。所以知道那些事情，圣经记载说妈妈是用心想的，存在心里的。那现在这个尴尬的情况到了，他说，上啊儿子。结果呢，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跟你相干，非常不客气的，他说，妇人啊，这件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是不是没有礼貌？跟他后面这句话很有关系，我的时候没有到。关键这句话就是初看一下以为说耶稣做神迹奇事的没有到，但是这就结论肯定不对，因为他接着就做了，对不对？他为了上十字架对他的门徒说，退后吧。当时不是还记得吗？彼得说，你不能去死啊。他怎么说？魔鬼，退去吧，撒旦，退去吧。说这么重的话，那对他妈妈没这么说，但是他这个显然就是你拦不住他上十字架的。换句话说，关键这句话意思，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章很多的，当他说那个时刻没有到是指什么？是上十字架那一刻。他说我还没有到死的时候呢。但接下来就是说，你看圣经中跟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不用理解他在说什么，对不对？他突然说句话好像跟你没关系的， out of context。 但如果你明白这个惯用语，我的道是指的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他在说什么了。这里带很大的感情的身份，耶稣不是对他妈妈生气，而是说这里很强烈，当他看到一个婚宴的时候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情感的波动。我在听那个 Tim Keller 讲道了以后，他解释这一段对我很有帮助。他说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当他的母亲在婚宴上提到酒没有，暗示耶稣做点什么的时候，他说耶稣在想什么？为什么耶稣如此的激动？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耶稣基督想到他的死而带来的这个婚宴，因为只有透过他的死才能够带来婚宴。你全的人请看 他完全可能想到那六个缸代表什么，那六个缸代表犹太人洁净礼，透过洁净他们能够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个洁净礼不能够洁净他们，他知道唯有透过他的宝血能洁净的。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说过，这个杯如果能够撤去就撤去，他要喝的那个杯是一杯什么杯？是一杯苦杯。他要尝了这个苦杯之后，让我们能够享受他取我们的这个快乐，享受他真正的快乐。所以如果你有过这个参加婚礼的经验哈，你应该有一些不同的感受的。你没注意到那些未婚的男女的感情表情经常就往天上看，我在讲到我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其他人都在注意听或者看着新郎新娘，那些没结婚的男女哈，脑子都经常会跑的。为什么跑？他们在想他们将来结婚的时候，只有有这种可能，这是我猜的哈，是不是？他看别人结婚，哎，我那时候会怎么样，他就开小差了，但是他想很多。所以耶稣我相信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可以看到这个刚看到这个酒杯的时候，他知道婚宴是什么意思。天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宴席，天国就是一个宴席。所以很可能耶稣在这个时候来想将来的喜乐，想现今要面临的上十字架，他必须付出代价。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节说得很清楚，他说因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他因为看将来的喜乐说的，将来他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娶我们这些爱他的人的那个欢乐，他说 OK， 我愿意舍己，我愿意喝这个苦杯。是他为什么会说你为什么把我现在牵进来，我现在时间没到呢？耶稣的目光真可能想到启示录中他死复从死里复活几千年之后引起全体教会的那个盛宴。这是在十九章七节，我来念一下，他说这是圣徒们说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穿得洁白的光明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神的话是真实的。你记得我在2007年的7、8年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结婚哈，因为我们教会的学生比较多，你没注意到新娘一个比一个漂亮，他们都穿洁白的婚礼的衣服啊，几乎都是白的。当中国是一个例外，我说在西方受基督教影响，他选择白是很重要的，跟这启示录有关，洁白的这个礼服。你不管这个平时哈，这个新郎长得胖瘦，脸上有没有斑雀哈，你看他那天婚礼那一天都是美丽动人的，你不觉得是这样吗？所有众目都看他，你们看得太短了，我在上面讲到讲30分钟，对他讲到距离又不是很近，看不见化妆，真是很美。我讲是 godly affection 哈，不要想象。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我是跟他们分前辅导过的，都很近距离看过他原来怎么样，但是他那天开门进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婚宴上酿造出来这种醇香美酒耶稣娶新郎的这种感受哈，你以后可能能够经历。这位将荣耀生命赐给我们的，把喜乐赐给任何愿意爱他的人，顺服他信靠他的人。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有一个听话的孩子，我跟师母关系还不错，但是我们两个都意识到一点，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婚姻儿女是不是听话带来最深的满足。真的，我马上就面临空巢期了，真的是这样。夫妻也有分别的时候，但是我们都必须亲自的品尝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喜乐，这个新郎娶我们的这个快乐，超量的美酒让我们看见认识羔羊婚宴的主管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生命的丰盛，然后这个醇香的美酒让我们亲自品尝耶稣基督的喜乐，让我们感受他生命的快乐。最后我想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跟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儿子在圣灵中怎么样酿造我们人生的美酒。我知道这个酒哈是 越久越好的，对不对？茶呢是越新越好的。我过去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婚姻出状况的时候呢，我就经常用一句话来鼓励他，我就说婚姻呢是5年10年都有危机，但是呢你是越让呢越好越醇香，但是你如果不等这个时间呢，你要心急呢是吃不到热豆腐，你必须要等待婚姻到最后的那个让成的酒。我们跟耶稣基督关系也是这样的，就不是一下达成的。我相信很多人希望祷告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美善，然后我们看了这一大段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耶稣跟他母亲跟他的管宴席的甚至新郎门徒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能不能够透他们的互动学习我们祷告跟神的三个方面的关系，来建立酿造与神相交的这个美酒。如果你今天还不是基督徒，我先要跟你讲些话哈，就是说这段经文其实告诉你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你注意听，你首先你要承认你像那个迦南的宴席一样，你是空了的，你的酒会断了的，你的人生中的一些东西会发现在人生的宴席上面有空的时候。有多少人有这种体验？你突然感到空空无也啊，有人举手，这个是已经信基督徒的哈。如果是非基督徒，我就劝你绝志了哈。啊，你不怕解决你罪的问题，你死亡的问题，你脾气的问题，你无奈的问题，甚至你都没办法解决你那个 allergy。 我星期五上班的时候简直痛苦不得了，我巴不得去买一个，星期天吃完，我结果为什么呢？我吃错药了，我拿了一个那个维他命，以为是 allergy 的药，然后不管用啊。我还说告诉我办公室的人我没有感冒啊，也没有 SARS 啊，也没有那个什么 HIV 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是打得不止。所以你就发现你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当你没有那个最关键的药的时候，你就没有，就是没有。你必须要承认你没办法解决罪和死亡的问题，承认说你是空空无也的，没有办法来达成你生命的改变和更新的。第二个你要注意，你有点像那个宴席上的那个新郎哈，那个新郎其实啥事儿没做，他是本来搞砸了，对不对？酒没预备好，允许我点灵异解禁哈，就是说这个新郎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谁夸他一顿，对吧？管宴席说：“哎呦，你这不管是夸他还是埋怨他，反正基本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好酒放到最后？”哎，他自己呢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要说什么呢？说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音和救恩是你没办法证得的，你可能有很多的预备，但是你全盘都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来说，哦，我做的不错。你都像那个把婚宴会搞砸的这个新郎，你要娶你的太太结果搞砸了，你想一想，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在信靠耶稣基督不是自己的功劳，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搞定的，你的计划永远不周。人生有一个很笃定的事情，就是你永远会发现你的计划不能实现，不是吗？啊，有人有点头，真是这样的。你要如果都能按照你的计划实现，你就是上帝了。上帝是一不折不扣实现他的计划的。所以换句话说，我要说这两点，就是你要承认你自己无奈，同时呢也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如果是这样的人，你需要承认耶稣基督的功劳，他在十字架面前为我们所代做成的，今天为我们代求，你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你需要他。如果这样的人呢，我为你祷告，下面你可以来找我谈。那我现在要对基督徒来讲，对基督徒来说呢，我有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看对基督徒来说哈，其实神不光关心很大的事，关心很多的小事。你说迦南的婚跟这个医病救人来比，咱们就说婚姻本身吧，当然我刚才已经讲过那个属灵的原则指向更美的，他是这个婚宴的主宰，他是赐给我们喜乐的上帝的儿子。但我现在要讲，就是这是如果我们一般来看圣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吗？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婚宴，一个这个人的名字都没有记载在里面，对不对？他为什么这么关心呢？换句话说，我们这里学到说，我们应该向玛利亚学习，要来随时的祈求，没有大事小事之分的。说，哎，这事儿上帝也不用麻烦你，这个事儿要才需要你。找不到工作了，跪下来祷告进食了。然后呢，有 allergy 的时候不祷告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大多数基督徒的人生不过都是这样。耶稣基督母亲说没有酒了，上帝是谁啊？上帝是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的， 他真正知道我们的一思一动。第二个，我们要学会等待顺服。基督徒每次祷告的时候都希望心想事成，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真是垂听了，马上你看到了，有的时候没有蒙垂听，然后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不搭理，是训斥我们。你看耶稣跟他妈妈的关系，这时候你干嘛现在找我？如果你天天祷告，主啊，我现在生病了，需要医治，然后神说一边去，如果你真是听到这样的声音啊，你会什么样的感受？你肯定对上帝会产生很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对不对？你会恨他，你会觉得他不关心你。但是玛利亚怎么说的？玛利亚一转身就对佣人说，他就转过悟来了，他不一定明白耶稣说的这个那个时刻，就像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一样，但是他说你就听他的，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等待的功课对很多的人包括我特别的需要，我们急性子的人都需要按上帝的时间，不是按我们的时间。最后要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生来祷告。你人生的祷告除了要祈求要等待顺服，还有一个呢，要从不同的视野来看你的祷告。我知道如果人生有不如意的时候，有没有酒的时候，有没有快乐的时候，你可能是单身要寻找你人生的一半，你需要记住一点，你有一个完全爱你的上帝，他的儿子是你的爱人，他绝对等你，爱护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任何其他的人，你找到什么样的天仙美女或者什么样的白马王子哈，都没有办法代替他。也许你一生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但你仍然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有喜乐。我真是说心里话，有的人可能是这样的，因为那绝不是世界末日，没有碰到合适的人。那种情况，如果你已经有了心上人，你千万不要把他理想化啊！我是对这个正在谈恋爱的人讲的，或者要想谈恋爱的人，千万不要把他变成你的偶像。哎呀，这个女朋友或者这个男朋友多重要，然后就怕得罪他，就怕他今天没睡好觉。你会发现他没有办法满足你所有的需要，你需要现在睁大眼，将来睁只眼闭只眼。如果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像李红军啊、陈彪啊、刘国立啊，所有我们教会所有的人，甚至有天使般的女儿，你千万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了，把他认为这是你人生的全部。就是 no，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如果你是在痛苦中，我觉得你更应该来跟随他。那记得希伯来书说的吗？因为耶稣看重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现在的羞辱和今天的代价，十字架的代价。我们今天也可以透过跟他的联合，在信心里头跟他联合，联合之后可以跟随他，发现十字架的道路并不是难走的路，是幸福的路，是喜乐的路。让我们在信靠他的道路上看见他是为我们预备人生宴席的主，在我们来学习经历他的时候，知道他给我们是真的喜乐，属天的快乐。在我们跟他让成人生美酒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的祷告中怎么样更多的晋升，在各种的环境中学习等待，学习祈求，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人生。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迦拿的婚宴来提醒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在这种不如意的情况下，无论是大的环境还是小的情形，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唯有你为我们让的那个人生美酒是最甜最美最丰盛的。感恩祷告，奉主的名，阿门。